弟兄姊妹早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庆祝救主降生，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从圣诞的时候比较少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启示录第十二章这段经文，重新来思想到那位在2000多年前在马槽降生的婴孩，他到底是谁呢？还有他降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启示录这本书呢，一开始就讲到他自己是一本什么书，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将个幕揭开，让我们看到背后有什么。启示这本书呢，就是要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包括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以及在灵界的一些的奥秘揭露出来。这两样东西通常我们看不到的，将来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还有灵界里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想不通的，是些奥秘来的。但现在呢，藉着启示揭露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启示录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而启示录呢，同时都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是预言的高峰， The Climax of Prophecy。 整本圣经可以都说是一本预言来的，旧约是一本预言书，神的预言呢，来到新约的时候，特别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个启示达到高峰。历世历代众先知所预言的，在这本书里面达到那个高峰，总结和得以应验。所以启示录这本书是很重要。而刚才读的第十二章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启示录有二十二章，咁而十二章呢，可以讲话系启示录嘅中心。所以呢章嘅圣经呢，一方面系启示俾我哋睇到前面一至十一章所发生嘅事背后嘅原因。前面一章至十一章讲咗好多嘅事情，但系点解会系咁呢？举例嚟讲，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讲到七教会，七是代表完全的数目，而七教会呢，如果你研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啊，在七个里面只有两个是健康的教会，是德性的教会，但其中 其他的五个呢，都很多问题。而那五个里面有两个呢是濒临死亡，就快失去了教会的本质，不成为教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不单止是指出背后一至十一章的原因，而这章十二章这章呢，同时都成为了什么呢？以后十三至到二十二章这大段经文的基础，就是因为由于十二章这章所启示的，就是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取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才有以后 就是13章至22章，特别是19至22章所讲的所有的那个最后的胜利。所以看数十二章是很重要的。而这章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这个婴孩。所以有一首诗歌的题的名字就是叫《是何婴孩》。那十二章你所讲的这个婴孩，这个妇人所生的婴孩是谁呢？而这章里面呢，全章其实真正讲这个婴孩的呢，最主要是集中在一节的，一节的，就是十二章一节。大家看看十二章一节讲什么？这里讲到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就是一句，就是一节，主要集中在这一节里面。这里形容到这个孩子，他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到底他是谁呢？他就是旧约的史，旧约的里面诗篇第二篇第九节所讲的那一位。诗篇第二章第九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说，你要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破。那这个你是谁呢？就是前面第六节开始讲的，就是神话，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是谁啊？很清楚了。在诗篇的时候是预言，但是来到启示录的时候是已经应验了，实现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尼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圣诞节在马太和路加福音所记载那位生在马槽里面的耶稣。马太那里形容，还有我们诗歌里面所圣诞节诗歌所颂赞的，就是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何等宁静，何等平安，是几咁卑微，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婴孩的诞生啊，其实背后它是一件惊天动地改变人类的命运的一个划时代宇宙性的事件。我们先讲动地方面，这件事件是一件动地的事件。怎样动地法呢？神为了要应验他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所给我们的预言，那里预言是什么呢？预言将来尼赛亚要生在伯利恒，那里说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尼赛亚要生于伯利恒，神为了要应验这个预言，就怎样做法呢？他就运筹历史，使 该撒阿古士督下命令，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记载，就要全世界的人来到去回到自己本族本乡出生的地方，来到报名上册。神温仇历史使这个该撒这个阿古士督下这个命令，结果怎样啊？约瑟就带着玛利亚回到去伯利恒那里，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件惊是动地的事件。讲完动地，我们再讲惊天。我们说这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怎样惊天法呢？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听到这里有一件很 惊天的事件。而这件事件呢，其实就是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所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原因。马太二章十六节那里讲什么呢？那里讲到呢，希律啊，见到自己被博士所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面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所仔细查问的时候所得到的资料，凡两岁以内的都尽杀尽了。希律为什么这样做呢？启示录第二章十二章第四节就讲出个原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龙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原来地上发生的事从天和天上和灵界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希律要做这件事情，原来背后是这条龙所操纵，目的就是要将这个要生的婴孩除灭，所以是一件惊天的事件。原来这个是背后一种灵界的一种极大的阴谋和争战，要毁灭主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进一步要看看，要毁灭这个婴孩的这个龙是谁。在启示录十二章就对他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启示录十二章好像神呢，我们广东话俗话讲什么呢？起底啊，将这条龙啊，将它起底，很详细告诉我们知道它是谁。这条龙是谁呢？我们看第九节那里，这里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里将魔鬼的名字列出来，这里告诉我他是谁呢？他是古蛇，是魔鬼，是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弟兄姊妹，我们稍后就会讲详细讲，但我只想我们彼此提醒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是属于所谓二十一世纪啊。我们今天现在讲到龙啊，讲到魔鬼，讲到撒旦，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在二十一世纪里面还讲鬼神这些事情，又讲说有灵界的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迷信，这个是过时，这个是落伍。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今天为止仍然有绝大部分人同意。同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这个所谓这么现代科学的世界二十一世纪，但是我们大家都同意苦罪的问题、邪恶的存在，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虽然我们不明白，对我们研究是一个谜，但我们会承认这个仍然是一个事实来的。人类的文明到今天为止已经有长足的发展，教育非常普及，但是罪恶在这个世界仍然是这么猖獗。不单止是在一些所谓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而在所谓第一世界里面罪恶同样是非常的严重。在今天去到个大城市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呢？晚上我们外出了，然后会提心吊胆，甚至呢这大城市里面很多的地方呢是成为叫做 No-Go Zone， 我们不敢去那些地方。雪梨西边的某些地方，墨尔本下低出省一些地方，你不敢去。弟兄姊妹，社会是这样，教会又怎样呢？教会是蒙救赎的群体，但是为什么教会都有这么多的问题呢？有这么多的难处和挣扎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启示录那七个教会这样，启示录就将那个幔子揭开，让我们看到事情背后的原因和真相。而原来世上的邪恶背后的有个源头，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所讲的这条大红龙，就是这条龙。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启示录怎样将它起底。这个首先讲到呢，这条大红龙是什么呢？是古蛇，所以就是那古蛇。古蛇即刻让我们很快去想起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条蛇，就是引诱始祖的那条蛇。这条蛇是怎样的呢？就是迷惑亚当夏娃，迷惑他们，昔日迷惑他们。而今天呢，十二章第九节都告诉我们，这条龙啊是迷惑普天下的，迷惑普天下。不单止这样，他怎样迷惑法呢？他不单止他自己迷惑我们，他亦都藉着十三章所讲的，后面十三章所讲的假先知迷惑我们，就是十三章第十四节所讲的从地中上来的那个兽。不单止藉着这个假先知迷惑，亦都藉着以后十八章所讲的那个大淫妇。大淫妇这里十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这个大淫妇是怎样的呢？这里说 对不住，十八章廿三节啊，呢度话呢个大淫妇系咩咧？万国也被你嘅邪术迷惑。呢个大淫妇其实就系咩咧？就呢个世界嘅嗰个系统啊，嗰个嘅政治商业嘅系统迷惑我哋，引诱我哋。蛇呢条古龙咧，就藉着假先知同埋淫妇嚟迷惑今日世上嘅人。佢叫做古龙、古蛇。第二个名系咩咧？就系魔鬼啦。古蛇、魔鬼，魔鬼系咩意思咧？魔鬼呢个字嘅意思咧，其实系咩咧？就系毁谤者啊，系 slanderer。佢善于去毁谤人嘅。好似昔日咧，约伯记讲到魔鬼在天庭上高就毁谤约伯，在神面前毁谤约伯，话佢啊爱神啊，系因为神俾佢祝福咋。如果你将啲福收翻咧，约伯就会当面嘅拒绝你啦。毁谤约伯，约伯记有后俾我哋睇到，后来咧魔鬼又藉着约伯的朋友来到毁谤约伯，说他今次遇到这么多灾难，一定他犯了罪。毁谤、控告，不知道不知道毁谤、控告。十二章十节那里说，他是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即是控告属神的人。这个是魔鬼。第三，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是撒旦。撒旦是什么意思呢？撒旦这个名字就是敌挡者的意思。撒旦是专敌挡神的。不单止敌挡神，亦都敌挡神的子民、神的教会，跟他们作对。所以这里讲到，跟着讲到呢，龙就跟其他的他其他的儿女争战，其他的儿女就是指今天你和我。我们再看他第四个名字是什么呢？第四个名字就是大红龙，前面所说的大红龙。第十二章第三节，为什么叫做大红龙？红就是指到血，是圣徒的血。大红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满身有圣徒的血，他是迫害神的子民，杀害他们。怎样迫害他们呢？就是藉着第十三章第五节所讲的，第十三章所讲的那个敌基督，就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兽。敌基督是什么呢？就是指到政治和军事的领袖，敌挡神的政权。敌基督迫害，历世历代迫害的基督徒，所以满身是血，大红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条龙，是那个藉着引诱、试探、迷惑、控告、逼迫等等的手段，你都去迫害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迷惑引诱他们，叫他们呢离开神，叫他们呢跟随这个世界，与世界妥协。 这个是他的对信了的人的方法。信了的他要尽用他的方法叫我们放弃信仰离开神。而那些未信的呢他尽量去迷惑去恐吓使到他们继续不信。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是很厉害很可怕。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到形容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NIV 的翻译就是说什么呢是 spiritual forces of evil。他是邪恶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应该是这么邪恶。我们没办法胜得过他。他是属灵气的 spiritual 的。所以我没办法胜得过他。但是感谢主启示六十二章亦都宣告给我们看到揭露给我们看到他不是那么 invincible 的魔鬼不是那么 invincible 他已经被打败了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撒旦这个就是福音十二章这里怎样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个撒旦呢十二章里讲到那个妇人一开始就讲到妇人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等等等她怀了孕就生产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咁呢度跟住下边讲到呢个妇人，呢个龙就要逼迫呢个妇人。咁咧呢个妇人系边个咧？呢个妇人唔系玛利亚喎。启示录形容呢个妇人咧，启示录嗰个个视野咧系放得更阔嘅，而且系更加深入嘅背后咁样嚟到影启示出嚟。呢个妇人啊！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旧约神子民的群体就是以色列。玛利亚都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这里所讲的妇人更加宏观一点和深入一点。就讲到以色列民的群体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以色列人是尼赛亚这个群体是尼赛可以说是尼赛亚的母亲因为耶稣基督都是以色列人耶稣所讲的所生他生下来的是一个男孩子声明是男的这个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生下来的就是这个男孩子耶稣基督这里呢就一讲就讲他将他生下来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一讲完之后呢一跳就跳到什么呢跳到说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耶稣的再来了、所以一开始就讲他出生跟着就讲到他再来了其实呢是讲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包括出生和再来中间所有的事件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包括这两样东西还有跟着下底跟着讲到了他将来要被是会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他的孩子要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咁呢个咧，所以俾我哋睇到咧， 呢度讲到佢嘅出生，佢嘅再来，但包括中间，佢会被高举到神宝座右边，咁好明显咧，都包括埋咗佢嘅死同埋复活。而佢嘅死咧，其实唔系冇讲嘅，跟住后边嘅咧第十一节嗰度话羔羊嘅血啊，睇到，所以羔羊嘅血亦都讲。讲咗耶稣嘅死，咁仲有复活咧？复活咧，其实都有暗示到，因为呢度话佢呢个孩子系咩咧？系被提到神嘅宝座嗰度嘅，被提到咧。英文嘅翻译系咩咧？系 snatch up， 系好似咁样掹出嚟 ，snatch 好有力嘅咁样掹出嚟。是英文的 taken suddenly, taken up suddenly and vehemently， 即是突然间同埋好有力嘅咁样拔出嚟。其实呢个讲紧咩咧？讲紧神将耶稣从死里边拔出嚟，好有力嘅，将佢使佢从死里边复活，因为要从死亡中拔出嚟。这个是那个复活的大能，跟着被提到空中，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其实就讲了整件的所谓基督的事件。整件的所谓 Christ event 包括在里面。而这里提到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这个就表示什么？耶稣已经得胜了，被提到神宝座的右边，他已经赢取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已经决定性地胜过了罪恶魔鬼和死亡，赢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而因为这个决定性的胜利已经赢了，那他将来就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而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最后的胜利，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最后的胜利 Final Victory。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张这么短短的地方看到整个基督的事件，救赎的事件，今天已经赢取了决定性的胜利了，我们只是等候了，等候着我最后的实现，最后的胜利。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咁喺天上嘅胜利咧，就反映咗喺地上高啦。所以呢度跟住讲到话，第七节，天上就有争战，米迦勒同佢地上嘅同佢使者与龙争战啊，龙也同他的使者出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并没有得胜，即系话佢失败咗。天上再冇佢嘅地方，呢条大龙古蛇似乎咁巴闭咁厉害，但系已经被摔在地上，佢嘅使者啊同佢一同被摔下去，摔在地上意思系咩咧？天上再冇佢地方，佢已经失咗佢嘅势力啦，系一个失势嘅龙。他今天其实不可以再控告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罪恶。所以这里所说的米迦勒的争战，这里说到呢，好像似乎是米迦勒打败了这个龙， 但其实呢，米迦勒只是代表神的子民与龙去征战，他的胜利是基于耶稣基督的胜利。撒旦被摔在地上的，他再没有他的地方呢，这个就是约翰用象征性的说法来到去讲到，由于耶稣基督他的舍身所成就的救赎工作，魔鬼就失了在神面前空空我们的把柄，主赢取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到主再来的时候，就是魔鬼完全被毁灭的时候，是他被摔在这个火湖里面的时候。所以最后弟兄姊妹，这么多的事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有好密切的关系。原来藉着耶稣基督的胜利，今日我们都可以同样胜过魔鬼，胜过罪恶，同埋有望胜过死亡。我要话最终胜过死亡，因为我哋将来要同主耶稣一同复活。但问题是我哋点样胜过佢咧？点样胜过佢？咁呢度十二章第十一节嗰度，就好清楚话俾我哋知道。呢度第十节嗰度讲到话，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又是一节啫。我们讲到耶稣的胜利是一节，这里讲到我们的胜利都是短短一节。但短短一节里面呢，就包含了很丰富的意思，讲到我们得胜之道。所以弟兄姊妹，其实那七教会呢，虽然那里来说呢，有五个教会都是很多问题，只有两个教会得胜，但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个属于他的人都可以得胜的。因为这里已经给了我们得胜的条件，只不过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实践的。那要怎样得胜法呢？第一，弟兄胜过他的，胜过龙的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羔羊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不能够很详细讲了，但羔羊的血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使我们胜过控告，胜过魔鬼的控告。魔鬼控告我们，有时是没根据的，那些是毁谤，有时是 half truth， 但都不是完全是真的，但有时是有根有据，是因为我们真的犯了罪。但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已经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因此我们靠着主的宝血得到洁净，罪蒙赦免。所以魔鬼在神面前再不能够告得入我们了，所以因此他就失去势力。所以弟兄胜过他，胜过他控告是因为羔羊的血。同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所见证的道。 自己所见证的道是指什么呢？这个道啊，如果你查圣经，我们看到这个道呢，首先是指什么？是指耶稣基督的话。是指什么呢？是指个福音啊。这个道本身就是耶稣自己。以后第十九章我们讲到耶稣的名字就称为神的道。所以道本身就是耶稣自己，他是我们得胜的原因。因为上文所讲的，不单只是讲到知道耶稣，亦都是这个道呢，是指到耶稣的福音，就是哥罗西斯所讲的这个恩惠的福音。这个福音呢，里面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福音不是单是只是讲到耶稣的血赎我们的罪，叫我们罪得赦免。福音的内容丰富得多，讲到主耶稣怎样藉着祂死和复活被高举，祂怎样救我们出来罪的权势，给我们怎样得到与祂同复活，得到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耶稣基督藉着祂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要将祂这个救赎的工作应用在我们身上，落实在我们身上。林志明，我下一次来呢跟大家讲一月呢，就要详细讲这方面。我们是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一同坐在神的右边，与主同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是藉着这样，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能够真正过一个新人新生活，过神儿女的生活。我们实在是可以这样。所以我们能够胜过魔鬼，能够胜过罪恶，是因为这个福音。所以藉着羔羊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三样，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刚才第二点，成一道啊，点解能够胜过魔鬼？系胜过魔鬼咩咧？胜过佢嘅迷惑，胜过佢嘅引诱、迷惑同埋引诱，系今日最厉害嘅。我早几日同一个第二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倾偈，这个弟兄姊妹就讲到他们自己教会有个姊妹怎样逐渐离开神。他上网啊，睇好多啲上网睇到好多啲人讲，嗰啲人点样形容佢哋点样要离开呢个信仰？一步一步离开这个信仰。这个姊妹就猛咁追这些上网上高这些人的所讲的嘢。咁到一个地步，佢都话我都要离开。两姊妹，这些不是一些虚设的嘢，是实在这些事情是今日继续不断发生。魔鬼藉着各方面迷惑、引诱，叫我们逐渐离开神。但是弟兄胜过他，就是这个道、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真的要不断追求，更深在神的道里面扎根。不单止头脑上高，乃是你实践方面，你跟进遵行这个道，你先在这个道上有根有基。最后呢，弟兄胜过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判了死， 跟随了主，跟随主是盘死的跟随。他们是怎样呢？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是那些真正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听住，因为魔鬼还有最后一招嘛，只有敌基督嘛，迫害嘛，杀害嘛，还有最后一招。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判死愿意跟随，你过不到这一关。但你怎能够愿意这样判死跟随住呢？你就好像保罗咁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唔系咁样，你点愿意咁样本舍跟随佢？你点会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佢？所以启示录一直的提醒我们要忠心，要忠心，至死忠心，这个就可以胜过魔鬼。最后这一招就迫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觉得我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败坏，危机四伏，我有时真的担心我们下一代的人会怎样，下一代的基督徒可能比我们这代更难做，因为时势是险恶，时势险恶。你看我这个世界周围所发生的事，看看美国竟然会选出一个这样的总统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心是怎样。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但是得胜的路圣经已经很清楚显明给我们，我们是可以得胜，可以跟随主到底。启示录讲到将来必定会有苦难，而我是深信呢，我们是什么呢？是灾后被提的。 我相信不是灾前被提，不要骗自己，我们是灾后被提的。所以我们要准备好，但是不用怕，因为启示录讲到灾难是怎样呢？是三年半而已，七是完全的数目，三年半只是至一半而已。神怜悯将那个苦难减少，减为一半，所以我们是忍受得到的。只要靠主，我们能够可以忠心到底，而在苦难里面，主耶稣会同我们同在，会与我们同行，藉着他的同在给我们力量去冲过经过这个苦难。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低头我们祈祷。多谢天父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启示这本书，也从这本里面的启示使到我们认识你宝贵的救恩，也都给我们今天有这个很大的福气可以跟随你。你叫我们留在世上甚至这样受苦， 是为了要为你做见证，让你的救恩能够临到更多的人。求你真的帮我们能够做一些忠心跟随你的人，做你忠心见证人，让我们将来能够同你一同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荣耀。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阿们。